这是一期关于我家猫猫从19楼一跃而下跳楼事件所引发的一些思考。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还是需要反复的强调，养猫一定要封窗，而且我也会全盘的接受一切关于是我自己不封窗，然后导致我家猫猫才跳楼的那个指责。那么简单说一下本期节目呢，你会听到玄学剪刀找猫大法的来源分析，我也会聊一聊身边那些神似动物的一些人，也能与我一起再一次的抽丝剥茧，去解读那些已经被误解的非常深的俗语。那么很抱歉又拖更了这么久，一呢是我自己个人的手头项目开始紧张起来了，二是前几天刚好开始准备写稿子，然后把录音师什么都叫到家里来的时候，猫刚好不见了。不过因为很多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啊，所以我要给大家再回顾一下我和这只银渐层的缘分。就首先这只猫它是领养回来的，所以我自己满打满算呢，其实也就刚好养了半年左右。前主人呢本来其实是有一对想一起出给我的，分别是一只银渐层和一只金渐层，而且名字呢也是一对的，就是分别是蛋白和蛋黄，蛋黄是那只金渐层，蛋白是这只银渐层嘛。但刚好去年那个时候呢，我就处在一个啥都特别想算的时期，所以我就问前主人要了这两只猫的八字，和我一合盘呢，我就跟前主人表态说我只想领养那只银渐层，也就是蛋白。
哎，是的，而且蛋白在你们家确实是超额完成了他作为一只招财神兽的职责。方老板，你去年年底不是还成交了一笔很不错的业务吗？而且蛋白的品相真的非常优越啊，这都比你零元购回来了，真的有一种在运势高涨的时候满世界都在给你送钱的感觉。
嗯，没错的，而且我感觉蛋白被我零元购回来其实也是有一种特别的缘分在的，因为前主人就是比较因为各种的经济原因嘛，没有办法继续养了，本来是想发帖子找个合适的人卖掉的，结果帖子一发出去招来的全部都是各种猫贩子，就是做繁育的那一种，就是甚至有猫贩子想开12000的价格把蛋白买下去拿去做繁育，前主人都没有卖。折腾了几圈之后呢，其实前主人就想通过一些熟人关系网，然后找一些那种靠谱的家庭直接免费的送掉。然后其实他本来以为要10天半个月才能找到一些比较合适的，结果他上午刚跟他的室友提了一嘴，他室友立马就发给我们猫猫的照片了，然后我下午就立马同意去他家接猫咪了，所以整件事情发生的非常非常迅速。我事后其实回想这段的时候，感觉前主人的室友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我，也是一种我在广结善缘的福报。因为这个朋友啊，前年还被我拉到了一个有一点点小不靠谱的项目里面去做后期，然后甲方呢也一直没有结款，但是当时我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就没有提这事儿，把他那个3000-4000的款提前给他结了。然后最神秘的就是啊，这只银渐层接到我家没多久，那个一直没有结款的甲方终于把资金回笼了，然后也把钱给我结了。
那看来我刚才说那句话非常中肯啊，在运势高涨的时候会有一种满世界都在给你送钱的感觉。还有其实群里有很多听众包括知识星球的朋友不止一次提到过家里的财位怎么判断的问题，网上当然有很多关于方位或者说开门角度啊之类的方式通过风水找财位的知识贴啊，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居住的房子其实格局差异非常非常大，尤其是中国地缘辽阔，房屋小区的类型啊还有别墅楼层朝向啊这种非常非常复杂，更别提有很多开发商，现在开发商其实就是还挺不正经的，开发房子的时候都不是正四方形的，有很多不同程度的缺角，有相当一部分人呢按照网上的教程找到的位置是一个你自己一看都会觉得非常别扭的地方，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多风水老先生都会用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房子没太多人聚集的时候啊，放一只猫或者放一只狗进去看他们最喜欢窝的地方是哪儿，那个地方大概率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财位，尤其是对于不喜欢动的猫来说啊，真的特别特别准。方老板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非常典型的四象不全西方缺角，开发商呢是采用了一个弧线的办法解决的，刚好就是在全屋采光特别好的位置。方老板家的银渐层呢其实特别爱窝在那边睡觉，那么实际上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神兽也是自带方位属性的， 我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罗列一下啊。比如说青龙是东方之神，象征着春天和五行中的木，白虎是西方之神，象征着秋天和五行中的金，朱雀是南方之神，象征着夏天和五行中的火，玄武是北方之神，象征着冬天和五行中的水。那么我们回到刚才方老板讲的这个案例之中，一个西方缺角的房间恰好有一只和白虎很相近的这个银渐层守着，那自然就可以补齐四象了。
嗯，难怪我当时把两只猫的八字都发给你的时候，你其实当时没有跟我提过风水事儿，但现在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你让我果断选择领养那只银渐层了。然后回到这期的主线啊，就是我家银渐层是从19楼一跃而下的故事。我觉得要分两部分来讲，就是首先我住的这个地方本身呢，它是全屋都自带纱窗的，然后猫猫最常待的那个房间也就是我们的卧室，那个窗户呢是只能向外打开一小条缝去透气的，然后那个缝里面呢实际上还是有纱窗封死的，所以说其实猫猫最常待的地方已经完全就没有机会让它下去。然后整个户型里面其实只有厨房还有餐厅那边是有窗户没有封死的，但是因为一呢那边的窗户旁边是个杂物堆，没有拆的快递或者各种饮料瓶全部都收在那个角落里，二是平时呢猫猫也不会往那个角落去。结果特别好死不死的就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家里来了几个朋友，而且那几个朋友都是属于那种已婚了压力比较大的，所以本身他们在家里是没有什么抽烟的机会了，所以来我们这就开始解瘾，顺其自然的吃完饭就开始把窗户打开然后抽上烟了。不过总而言之我确实自己也有晚上没检查的责任吧，第二天就被银渐层逮着机会让他跳下去了。然后其实严格来说也不是19楼跳下去，而是18楼，因为他确实是落在了2楼的一个架空棚被接住了。而且这个棚我觉得也有一点点的机缘巧合，因为这个棚不是什么房子结构本身自带的，而是前几年疫情的时候，当时大家都需要排队捅红那个时期嘛，就是临时搭下来一个棚给大家遮风挡雨排队用的。然后结果后来呢索性也没什么由头给它拆掉，就一直留到了现在。总之呢就是猫猫最后落在了那个竹片结构的那个平面，多少要比直接落在水泥地上好太多了。那么实际上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现猫猫已经跳下去了，而是怀疑它又有什么新的躲猫猫的地方，就是让我一直找不到，直到我几乎要把家里翻个底朝天的时候我都没找到，我自己也非常疲惫了嘛，我就开始自然而然的寻求一些玄学的助力。但是我当时其实一开始还没有想到我要先去起个卦，而是去小红书上去找，就是搜猫咪找不到，然后找搜这个关键词的话其实就有很多我不太容易想得到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推荐了一些很容易遗漏的地方，有马桶的后面、水池下方的缝隙、茶吧和阳台的那种缝隙等等等等，就是一些房屋的死角。但是考虑到我们家那只银渐层其实我接来的时候已经有3岁了，它不是特别特别小只的那种猫，然后我们家那些地方的缝隙其实根本不够它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彻底房间里被我完完全全的查完了，我就开始考虑用经典的玄学找猫大法，就是剪刀大法。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小红书上面的这个方法，就是首先你需要准备一个大碗或者大的盆子之类的容器，然后开口一定要大，然后就是你需要将这个容器盛满水，接下来就是你需要准备一把剪刀，而且这个剪刀是要开口的。接下来呢，你就需要把这个碗放在两个煤气灶的正中间，然后呢再把剪刀打开，刀尖要冲着家门口的位置。那如果是窗户出去的，就是猫猫以前是喜欢顺着窗户出去，那就要朝着窗户，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朝着你认为它最有可能走的那个方位去把那个剪刀的口给打开。接下来呢就是要在脑海中开始想小猫咪，然后郑重其事的呼唤猫咪的姓名。反正我看到那个版本说的是在这些布局都布置好了之后，你郑重其事的呼唤猫咪的姓名，这个时候呢灶台的猫神就会显灵，把你的思念和回家的路传达到你的爱猫那边。
实际上当然没有所谓的灶台猫神这种说法，方老板你说的这个仪式其实在形式上非常接近民间的叫魂术或者说收金术。这个方法在中国从南到北很多地区都有，作用是将走失的魂给招回来。比如说小孩子夜里受惊哭闹，或者家里人突然失心疯了，古代人都会认为这是魂丢了的表现。其实这个最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范进中举嘛。所以形容说一个人状态不对，就会说他失魂落魄了。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范进中举这个故事啊，最早是记录在《儒林外史》的。 它是用来讽刺腐败的官僚体制的。但有相当一段时间，很多考上大学不愿再回家，不想再早点成家立业的初代农村大学生，都被扣上了范进中举的骂名，说这类的人啊是读书读傻了，于是进一步恶性循环，说女孩子读书容易结婚晚，所以干脆又不让他们读了。我不是说这是 A 导致的 B 这种一对一的因果关系，但不得不承认，有相当一部分见识不够的父母有过这样的念头。实际上，即使是《儒林外史》这本讽刺小说，它本身也没有讽刺范进本人呢。范进多次不中，都是因为他的名讳跟上面的某位大官犯了忌讳，才拖到一把年纪才中举的。比较奇妙的是，最近很多人对于范进中举的故事啊，都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且大多都源自于营销号铺天盖地对范进的官场之路的科普。因为大家发现，原来范进最后一路做到了清点山东学道，非要类比的话，算是现在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甚至实际上还要高出不少。不少考研考公的学子啊，都在感叹啊，从前质疑范进，现在理解范进，但是没法成为范进。以上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社会背景下非常精妙的结构例子。我们在学习任何文化类知识的时候啊，其实都要带着这种思维去思考。所以我自己常和朋友说，八字是学不完的，这个社会再变一天，命理师就不能松懈一天。我们还是回到之前叫魂这个板块啊。那么传统的观念认为，魂魄是两件事物，这也是我们之前反复去强调的。中文里现在其实很多常用词汇啊，都是两个词合并起来的。虽然现在泛用了，但是实际上拆解开来，解读还是有很大差别。魂和魄是两种特质非常不一样的物质，自然界的人分有三魂七魄，其中的三魂是人生下来之后才被赋予的，也就是说是天生的，能够随意游走，可以跟随人的想象思绪去到别的地方，因此也就很容易跑丢，所以我们称之为失魂。但是魄是身中原本具备的感官，并不会跑掉，可以理解为惰性更足的物质，所以容易被落下，因此我们称之为落魄。所以实际上，如果汉语言学家真的去仔细研究过这个词，可能还要把失魂落魄改叫失魂落魄。魂魄魂魄，前者动后者静，因此也就只有招魂法，并不存在什么找魄的方法。那么再说这个叫叫魂的法术啊，从形式上来说，必须要有的东西是一只装满水的碗，一件铁器，比如说家里的绣花针啊，厨房剪刀之类的，将碗放在灶台上，或者说北方一些地区呢会选择放在炕沿上，再把铁器放在水碗上面，这里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五行全部备齐的状态。首先位置是在屋内，那么房屋栋梁是属木的，东西放在炕上或者说灶上，这个位置属火的，瓷碗是用陶土做的，属土，碗上面的铁器属金，碗里的水自然就是水了。从下往上的依次是木火土金水，五行俱齐，而且刚好是按照相生的顺序依次排列。其实这个步骤啊，在道观里开坛写表文请兵马，或者说家里人去世之后做头七法事的时候，也会有非常相似的做法，目的就是为了安定环境，稳住风水。毕竟做法事的场所风水千奇百怪，我考究过很多说法，大多都认为只有活人身上的生魂才有能力抵抗杂乱的气场。那么人吃五谷杂粮，怎么能没有头疼脑热呢？而人一旦感到不舒适，身体虚弱了，那么此时魂更是虚弱，更别提失魂的时候了。因此要招魂回来之前，场地内的气场就必须要先得到稳定。在气场稳定了之后呢，要开始呼唤你所招之魂的名字，当然这个呼唤是在心里的啊，不用你真的叫出来。在呼唤三到九次之后，你与所找的事物之间呢就会产生联系。虽然方老板查到这个版本说的灶台猫神太鬼扯了，但是说内心呼唤后可以把你的思念回家的路传达到你的爱猫的那里是八九不离十的，这也是你和所找之物产生联系的一种外化。实际上玄学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仪式最早是从明晚期或者说清早期开始流行的，后来这个仪式的效力范围呢，逐渐就从了招魂发展到找人找活物，最后发展到现代就变成了所谓的剪刀找猫大法了。
接下来要来说第二部分，也就是说我找到了一位神态非常像猫的大哥来帮我找回了猫。在灶台摆完这个剪刀找猫的这个布局之后，其实我就有非常强烈的即视感，就是感觉猫猫就是在家里的。而且接下来我也想到了要起卦嘛，这个卦象起出来就是大吉。但是鉴于我真的翻箱倒柜，我也没有找到猫，所以我就去小红书上找了，就是搜索关键词，搜的是专业找猫团队。但其实这个时候人是非常非常焦虑的，就是有两点，一是这个时候猫猫已经有一个多小时没有出现了，而且我们家这是营建层，就是你叫它它是不会应你的。然后二是其实我在猫猫丢失之前就有刷到过各种找猫团队避雷帖，就是不专业还好说，就更有甚者其实很多就是诈骗团伙，就会收了你的定金，拖延你的时间，然后就跑路。所以这个时候我情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一方面我当然是着急去找猫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其实是出于对此方面知识的一些匮乏，我不敢说有多会甄别这一行的真真假假。但所幸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近些年的好运依旧没有走完吧，大概是刷了5到6分钟左右吧，我就刷到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里面那个男人是一个姿态看起来有点奇怪，正面看的话就是勾着身子，然后两手特别特别下垂的一个男人，然后提着一个装着一只猫的捕猫的网兜应该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合理性，所以我就点开了他们的账号嘛，里面的账号展示了聊天记录，或者说他们的账号跟别的账号一般情况下是展示找到猫的聊天记录，或者说晒了他们团队一大堆的专业工具，特别特别不一样啊。就是他们账号的主页全部都是那种只有10秒左右的小视频，是全国各地这个团队的成员到处找回猫猫狗狗的视频案例，所有的背景，所有的猫，所有出现的人物完全都不一样，而且他的发的频率非常高，一天的可能能发10几条。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确实好像有一点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就立马加了他们的微信。而且他们的模式非常非常好，就是他们的线上运营是有专人负责的，所以就不会产生说回复的消息不及时的情况。就毕竟你们可以设想一下，我都来找猫找狗了，我肯定是已经自己找了好多好多圈，急得不行了。所以他们不管是小红书回私信还是我后来加他们微信啊，对接度都非常非常高，就是说真的有一种一年到头都遇不上几次非常清晰的那种沟通产生的乳腺畅通的感觉。然后之后加了他们的微信，接下来就是拉群，确认了我们的地址信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下报价，说当时其实上门前我就确认过了，就找不到的话是不收钱，然后找到的话不管是死是活都是2000。然后说实话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措辞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不舒服的，但是后来我刷到了他们官号的朋友圈，就是我真的刷到了几例高空坠楼死亡猫咪的案例，我其实也就理解了。然后我等的时候我其实还叫了个朋友来陪我，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心存戒心的那种人，就是我特别怕遇上尤其是纯男性的那种团队，他看到了女主人就乱报价或者说额外收费的那个情况，所以我就叫了一个离我不远的朋友一起来帮帮忙，然后帮我把关。大概是过了小半个小时，其实就已经有人来了，先是敲门，然后带着强光手电来考察我们楼上，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的布局嘛。然后与此同时其实还有一个人是在楼下进行关于这栋建筑附近的一些探查。然后两个人其实会互相的对信息啊，就是我的观察来看的话，其实楼上这位进入你家门探查了，他更像是探案的，而楼下的那一位呢则更像一位非常优秀的狩猎者。就是先说楼上这位，其实在他们找到我家猫之前我都不太愿意往跳楼那方面去想，因为我自己一是还蛮相信自己的卦的，既然我求出了大吉而且有强烈的离家不远的感觉，那就应该不至于跳楼，因为毕竟19楼真的太高了。然后楼上的那一位侦探的那个角色吧，就用强光手电扫了门口还有各个窗户外的痕迹，就是主要是做一个猫猫是从什么路径去逃跑了这么一个判断。其实一圈都还没查完，楼下的那位非常专业的狩猎者的那个角色就已经找到了我的猫。而且最最离谱的是啊，就是那个楼下的那位他拍了一张找到猫猫的图片发到群里的时候，我还把那张图片 放大看好几秒才看到猫猫具体的位置，就是真的很离谱。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有点怀疑我们普通人的眼神跟他们是不太一样的，他好像是比我们普通人的眼神多了一点什么探测仪，然后知道了大概的范围，我们好像也容易错过。这个时候其实我其实已经感觉钱花得非常非常值了，就是又一次感叹专业的事情真的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的一个经历。然后其实它虽然是从十九楼掉下去了，但是我前面也说过它最后是掉到了一个二楼非常窄的台面上，就是在那个棚子搭起来之后它掉到那边去之后，它其实是逐渐的攀爬到了二楼一个非常窄的台面上，有点类似于某些户型的小阳台的那个概念。其实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猫猫跑去了别人家阳台，然后其实你只需要敲开那户人家的门或者找物业开锁救猫就可以了。结果好死不死，我们这一栋楼那个二楼那户人家前几年堵得裤衩都不剩了，就是已经是个贴了封条的法拍房，所以你其实根本进不了。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了。但是前文提到过那个疫情前搭起来棚子嘛，最后是那个楼下的那个大哥，就是那个狩猎者的找到猫的那个师傅的那个角色，顺着那个竹架子攀爬上去了，就是真的有飞檐走壁那种感觉，然后把猫给顺利的带下来了。然后其实当时我刚拿到猫刚接回猫的时候，那个猫猫屁股还是有点出血的，不过后来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是大晚上的做了全套的检查都做了一遍，其实重点还是有过度惊吓然后有贫血的情况，其他的话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总之就是到此为止小猫算是彻彻底底的救回来了。然后这只银渐层在我心底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具象化了，就是十八楼的高度都摔不死它，就是这只银渐层非常的随他妈，命特别特别硬。
实际上在这里呢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经常能听到的猫有九条命这个传言啊，不管是什么国别宗教，其实都记录了很多类似猫有九命的说法。比如说在一个综合性的佛教典籍《上语录》里面就说过，猫有命九，系通灵净正觉光精气神。我国古代更泛的一种民间传言呢，是说猫每九年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最后变成九命猫妖，化为人形。那么实际上无论哪种说法都能佐证全世界人民都非常认可猫有强大的生命力。你们想想方老板家的猫下坠了十八层还能正常行走，要知道我们古代最高那些塔可能也就不过现在一些高层的十层左右吧，更别提大部分塔楼下面都是非常安全的绿化带。也不怪古人形容猫啊就容易写出很多志怪的故事。不过还是说回来啊，对大多数猫猫来说，从十九楼掉下去能活着的这个概率真的不大了。超高层真的是需要封窗的。我每年也能遇到好多个猫猫跳下去然后导致主人情绪很崩溃啊，缓不过来的命主。有时候四五楼跳下去就可以当场死亡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还是聊回刚才我在焦虑而且混杂着被骗的恐惧情绪下选择那个找猫团队，我确实是觉得我是命带时灵日，所以在关键时刻的那个直觉是非常非常准的。我当时在厨房摆完那个剪刀找猫大法就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就猫猫离我特别近，甚至还在家里。然后实际上后来找到后，某种意义上猫猫真的还算在家里，因为它掉下去之后往二楼的那个小阳台爬进来了不少，所以按绝对距离来说，我在厨房摆的那个法阵可能距离它的绝对距离还不到一米，但是高度上可能差了有接近六十米吧。还有就是其实之前一直有不少对玄学感兴趣的朋友啊，一直想问自己学八字该看什么书入门，就其实我一直不愿意给书单，倒不是说我多没有分享精神，也不是说我分享出去我就会没这碗饭吃，而是单纯的因为就是四柱八字它向来就是一个入门非常难的一个类别。你去买了易经看的那些人啊，绝对有九成的以上会回来说第一章看困了，看累了，看不下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情况。这其实跟中文本身它的文本非常诉求极简和这一行主打的就是一个师傅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向来是更推荐大家去学习相术。就比如我们之前节目里讲过，就是望七相的那一期是望七相整体是一种怎么样的风格，这其实是在女性最容易踩坑的婚姻板块就非常非常有注意。包括我刚才也提到了，在这种非常非常需要做出决策的时机，如果你精通面相，那么你不需要像我这样命带时灵日也能做出比较好的择优选择。 还有就是我当时还把这个找到猫的师傅给孙佳老师看了，孙佳老师的评价也非常非常尖锐，他说这张照片中这个师傅的神态就非常像一只黑猫。我说这个师傅确实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过，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包括他我当时非常质疑他好像跟飞檐走壁一样，能在那个已经被贴了封条的户型的外面趴在那个小阳台上然后拍到照片，当时我还非常非常震撼。直到孙佳老师评价他的神态非常像一只黑猫，然后猫猫刚好也有不爱理人的那个特质，这个观念自从那个孙佳老师跟我说了之后我听进去了，这两天我就一直反反复复的在脑中想这件事情。就是我后来还扒了这个团队往期的很多很多案例，越来看越觉得在楼下找到猫的这个大哥有一种让我回到了小时候读各种志怪小说的那个即视感，就非常有可能大哥上辈子就是在某个寺庙混日子，每天听了不少诵经，然后成功脱离了畜生道的一只黑猫，这辈子呢第一次当人还非常非常不熟练，所以就先干一份替大家找到丢失的猫狗的工作来养活自己，既可以跟上辈子特别熟的朋友打交道，还不用跟人沟通，而且我越想越觉得合理，所以我就把那个师傅的照片发到了其中的几个粉丝群里，真的有超多的人在我没有给出明确暗示的情况下表示这个大哥一看就非常会找猫的样子，甚至有一个群友精准的说这个哥看起来上辈子像一只眼睛不大的黄眼黑猫，高低也是那一片山头的主子，就是他这个行为一出我真的代入感实在太强了，所以我就又回去把这个大哥一个月找猫的战绩全部都扒了一遍，那个大哥我发现了他找猫的战绩要么是半个小时之内直接给你找回，要么就是6到7个小时也给你找回来，就是前者属于太专业了非常清楚猫猫的一些行为逻辑，后者是属于非常非常的敬业6、7个小时了也要给你找回来。然后最搞笑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一只1分钟就被他找到了蓝猫，然后那个视频里面那个女主人都快被气笑了，一边感谢这个专业团队给他找回了猫，一边还在那边拍自家那个傻猫的脑门。就说实话节目到这一阶段我聊到现在其实我是逐渐有一点点看开了，甚至有一点点感谢就是这只银渐层让我重新认识到了一个如此神奇的行业，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不可能知道原来在大城市之中在杭州能有这么多的能人异士。还有就是我把猫猫送去宠物医院的路上我还在给孙佳老师发消息，我说都怪你当时我说银渐层要带回家的时候他说这只猫啊很旺家宅，而且跟我一样命硬，19楼摔下去都摔不死，结果直接一语成谶了，就是不到1年就跳楼了，给我整无语了都。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小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说一些不吉利的话，比如累都累死了，大热天的采茶热都热死了，就是这一类的丧气话嘛。然后我小时候是跟我奶奶住在一起的，我奶奶就会瞪我一点然后立马说一句呸呸呸，然后似乎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这个行为有了很多的合理性，就是有些丧气话就是说者无意听者有意，这个念头久而久之就很容易成为一种外化。然后其实我感觉随着我自己的年纪增长，我是越来越对国外的各种人文社科类的一些知名概念啊，有一点点祛魅的感觉，就比如说墨菲定律嘛，实际上核心就是在说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越害怕的事情就越容易发生，注意力越集中就越容易犯错误，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事情呢有变坏的可能性，那么不管这件事可能性有多小它就总会发生。其实我觉得这个定律在我不到1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理解了7七8八了，因为墨菲定律呢蕴含在我奶奶每一声的呸呸呸中，然后又在每一次她跟我说这话不吉利中简明扼要的为这个理论画上了句号。然后其实老粉应该知道我是知否这部剧的铁粉，这部剧有非常强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色彩，一个大家族呢若是有个明事理的当家主母那么自然会越发的兴盛，反之呢则会迅速的衰败。虽然这部剧的背景呢在宋朝，也就是说封建礼教正式形成的那个朝代，包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什么三从四德都是从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但是如果整体的剧情呢是在讲述一个大家族失了明事理的老年女性就容易走向衰败，那么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女性主义的一个侧面呢？其实由此呢我思考了非常多我曾经视之为糟粕的俗语，网上仔细一查的话其实会发现大多数呢都是因为传播过程中来了一个文盲然后把这个乱改一气，或者说放到了一个立场非常非常奇怪的故事里才曲解了原本的含义。我们后来整理了3个被误解最深的，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分别是无奸不商、女子无才便是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那么首先第一个无奸不商啊，是属于古代商人的地位实在太低了，没有话语权导致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商人之所以叫商人，是因为武王伐纣之后商朝灭亡了，周天子啊将前朝，也就是商朝的一些王公贵族驱赶到了南方，并且没有分给他们足够多的土地，没有土地呢就不能进行耕作或者说是养殖畜牧，因此这些前朝的贵族啊只能通过做买卖来赚取利润养家糊口嘛。这之后做生意的人之间呢比较喜欢联姻，而且在周朝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王公贵族敢与商朝移民婚配嘛。慢慢的所有做生意的人家里就都有了商朝人的血脉，因此就将做生意的人家称之为商人。这些商人是前朝余孽，因此永远不得干预政治，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在每个封建时期的每个朝代都会受到不同的歧视和打压，一些抹黑商人的现象层出不穷。比如说说无奸不商的奸，一开始其实应该是冒奸拔奸的奸，最初是指商人卖米在量米的时候会以一把红木戒尺削平升斗内隆起的米，以保证分量充足，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后呢，商家还要多舀一手米作为天头，也就是让米冒尖了。因此可以见无奸不商的意思原本是说商人愿意让利于民的赞词，结果到后面变成了抨击商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污名化词汇。
包括前面第二个提到的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实际上全部都是因为我们的义务教育我认为不是很到位。就是我一直不满的一点，就是课本上我们从来没有教过大家要如何批判性的思考一些听起来奇奇怪怪甚至有一点点厚黑学的俗语是如何被流传至今的。就首先女子无才便是德，实际上市面上有一种非常主流的说法，说的呢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那个便，通的是那个分辨的辨，所以意思呢应该翻译为女子即使没有才学但是能明辨是非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美德。但是这种言论啊，在一整句对仗特别工整的句子里面是非常站不住脚的，因为完整的表达是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哪怕我们靠第一感觉也能听出来这句话更像是在强调男女思维和优劣势的一个差异，属于是那种一个事物的两面。那么后半句辨如果解释成辨别，就会让前半句变得非常拧巴和磕巴。所以我个人还是更愿意相信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无说的不是没有，而是本有而无知的省略。大家要习惯古人为了对仗工整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回事儿。包括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无为而治不是让大家当甩手掌柜，其实也是一样的省略。那么既然如此，女子无才便是德说的就是一个女子实际上非常有才能，但是她很谦虚，她不以这个来显摆炫耀自己，就说明她是一个非常有德行的人。要是放在五六年前啊，我可能不太理解这层意思，但是就跟我刚才提过的那个知否，看过知否的听众肯定都知道主角盛明兰呢其实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践行两个字藏拙。那么结合封建社会整体只有男性的才能才被更容易的摆在明面上，这句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在一个古代高端的男性酒局上，能够吟诗作对展示才华的那绝对是不少的，但是愿意洁身自好适量饮酒然后强调自家妻子啊对自己有要求，不能喝太多酒不能太晚回家，这样一个男子的德行呢便是罕见的才华。而在几乎不能迈出宅院的大户人家小姐聚餐过程中呢，过于显眼过于出风头就很容易招来记恨，有才华却自视若无才是最优解。虽然我这么解释后这句话听起来舒服非常多啊，但依旧不能否认这依旧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一个产物。但是我至少可以相信这句一直能被流传下来的俗语不少最初都是那个时候人精总结的一种大智慧，而不全是封建糟粕。而且我认为越是能深刻理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其实越能珍惜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女性的才华可以最大程度被认可的社会。最后一个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际上我认为更准确的读法应该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里的为是修为的意思，所以整句话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如果做人不主动的去修为自己就会被天地所不容。
我之前在讲五行那一期啊， 有讲过春季属木，是新生绽放获得重生的时间。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四季之始的春天有让人重新开始的动力，比如说可以开始制定新年的目标，许下新年愿望了。可就像天亮之前是最黑暗的，昆虫要破茧而出的时候是最脆弱的。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呢，从冬季转入春天这个时间点是最危险的，因为新的一个轮回啊，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是一轮新的折磨，代表着期待可能再一次落空，梦想可能再一次被奚落。所以其实抑郁症患者自杀最高发的时期和发病最严重的时期是错开的。发病最严重的时间点呢，通常是集中在冬季，这个时候很多患者的病情啊就会加重啊，出现一些躯体化现象，比如说四肢无力、手脚麻木、持续性的颤抖啊、喷射性的呕吐等等。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患者死欲并不会那么强，或者说因为躯体化太严重了，以至于根本没有力气去寻死。从我们命理师的角度来说呢，冬季是玄武当值，属水，主停止、拖延、严肃、寒冷，这个时刻就如同让人扶摇椅一样，让人劳累提不起劲。但是到了春天就不一样了，春季木气发散，催生活力，这个气是一点一点凝聚起来的。我们普通人感觉到有点活力了，就会去比如说春游、爬山，或者说报个健身房消耗下体能，还有喜欢去旅游的，这其实都是转入春季之后大家活力提升的一个表现。这个一定程度上能解释方老板家里的猫啊，感受到了春季之后呢就想去冒险。往下看看，就19层楼嘛，好像也不高，我跳一下试试看嘛。但是抑郁症患者或者说其他精神类疾病的患者啊，并不会这样想。他们获得了一些动力，恢复了一些行动能力之后呢，伤害自己的欲望又会迅速的占领自己的思维。这个时候又有执行力又有欲望，那么很多惨剧就在这里发生了。我非常认可方老板之前说的，年纪越大对国外很多人文社科类的研究啊祛魅了。比如说大家朴素认知里好像国学就是诗词散文、吟诗作对，可这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我们从未放弃对科学的探索，光是几块木头的榫卯结构就够现代人研究个三年五载了。而且我们也是有人文社科的，只是从未被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单一学科，而是融入了很多诗词民俗之中。比如说有一句大家从小就会背的课文，叫做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时节呢，就是这两天前后了。那么这里所说的断魂，就和我前面提到的魂丢了、失魂落魄是一个状态，表现再外化一些就是抑郁、沉默、焦躁、烦闷和其他疯疯癫癫不正常的样子。这段时间甚至是抑郁两把非常正常的普通人也会在内心产生一些不好的念头。那么只要不严重，其实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第11期节目里面讲过的需要补木气。具体的方式呢，其实有部分平台听友都总结在评论区了。那么深究其原理，大家可以理解为我之前所讲的教魂板块提到的需要五行俱全之类的是类似的。木气如果匮乏，会让人失去平静的沉稳之心。恰逢离火运的第一年呢，很多人还没法适应焦躁和巨变的环境氛围，自然需要补木气来调和。